好，那以斯拉呢跟尼西米哈，继我们刚刚所读的上一卷书哈，其实在他们早期所写的书是一卷书啊，以斯拉跟尼西米是同样一卷书啊，那有人是作者是一样的，后来来到一个时代，就教父时代哈，有个教父啊，他就把它改变成上下集，上下卷书啊，后来变成了尼西米记跟以斯拉记。那事实上作者是一样的哈，所以我们知道焦点呢很简单，就神是我们的帮助，神是让我们得安慰、得自由的上帝。好，那我们今天呢看到第一章啊，短短的11节呢，都有神的亮光、神的真理在当中。好，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预备，请来。
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
好，这是第一段。好，你看到第一段里面讲到第一句话，就波斯王古列元年。我们知道波斯呢，它是在这个巴比伦之后的一个帝国。波斯呢，比巴比伦更加的哇，这个怎么讲呢？更加的被神所这个特别使用的。你看到我们看到整个过去，你看到尼布甲尼撒王你看到整个并吞好多的国家，可是到了波斯王的时候，他不费一族一力就开始争把这个国度把它得起来。事实上，你看到波斯王呢，他也是非常特别的，他的版图更大。比巴比伦更大，他又到东边快靠近埃及靠近印度都是他的国土，然后最右左边的话在南边这个在这个最西边的话，最左边的地方就是他得着了整个埃及都是。所以无论到印度或是埃及，整个版图都是波斯的王国。好，波斯王呢，第一个王叫古列古列翻译出来就是太阳神的意思，太阳或者是宝座的意思。所以古列呢是一个被神大大的这个很特别使用的一个人。他呢在古列元年第一年呢，神的话就临到他的。这个话是怎么来的呢？耶和华为要应验这个圈起来，应验借着先知谁呢？耶利米所说的话。好，耶利米我们读过，他是一个先知，他曾经被神一样使用，然后呢说出了预言。如果你有时间去看耶利米书，在25章就讲到他预言有一天呢，整个以色列会被这个被掳掠去，整个国家因为不尊重神、不爱神，那整个被仇敌掳掠去了，到外邦去。然后不仅被掳掠去，他也发愿70年就会归回。所以他不仅说会被掳，然后70年都会归回。这是耶利米这个亲口讲的话，是神给耶利米的话。那神呢很特别，就照着他的仆人讲的话再来应验这些事情。好，他们被掳了，这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呢要回来了。哇，这个是更加的积极的一件事情，对以色列百姓呢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因为被掳是悲惨的，是悲观的，但是积极的、正面的确实能够回来。哇，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神迹啊。所以神就透过了耶利米的话，然后呢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好，波斯王古列的心，他就开始受激动，然后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那有人说他不是一个拜很多外邦神的一个王呢？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件是什么呢？就是你知道吗，被掳的这些犹太人呢，到了波斯呢，他们都有被这些列国的王在用，特别波斯王也用这些人呢。所以我相信有些人这么说，说什么呢？波斯王是读过耶利米书的，他读过的，或者读过以赛亚书，他读过，他知道这个预言。以赛亚40几章里面也讲到这件事情，他说古列王呢有一天会被神大大的使用，所以他们就看到这些事情。另外呢，那个时代但以理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先知，他热切的祷告。所以你看他被掳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的是有一个手，就是上帝的手在掌管历史。所以我们知道历史呢是神在掌管的，他要请接着这件事情。 在水平方面呢，我们一直在走人生的路途当中，不要忘记有垂直面，那个是上帝的手介入在整个人生当中，包括全以色列历史都是神的手在主导。所以我们要看见，比如看见的神的手没有这样子因为人犯罪就离开了，他的手还是做奇妙的工作，做主导的工作。好，激动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触动，触动的意思，让这个心呢能够被翻转过来。所以你发现到哇，真的是圣经所讲的一样，他说君王的心像龙沟的水，所以什么流动嘛。所以神在掌管人心啊，神可以使这么刚硬的哇，这么这个帝国的波斯王古列呢，使他能够为神国来效力。相对我们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如此，我们只要做几件事情，我们相信神会工作的，他会在人心当中最不可能的人心当中，最刚硬的人心当中能够翻转过来，然后呢能够为神国来效力。应用起来就是比如说你盼望你家人得救，或者你觉得你盼望谁要翻转归向主，你就要记得照着神的话语，神会照他的时间来做他的工作。好，这边是讲到这件事情。好，古列王呢这个波斯王古列的心呢，使他就下诏书通告全国，就刷了全国了。有人说那时候大概127省啊，127省，很大的一个国度啊，这是个帝国，他们并吞很多的地方。好，他就下了全国的诏书，让所有的省份呢，省长都要去公布这个事情。诏书内容说什么呢？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把它画起来，耶和华天上的神。所以他有没有承认这位神是他的神啊？有，他们认识这位天上的神。有，可见他一定有使用一些犹太人呢、成为他的什么官员呢、使他能够备用，所以他认识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是他的神，天上的神，他已将天下万国都赏赐给我了。所以他承认这位神，并且呢，他知道这个源头的祝福是从这位天上的神叫做耶和华而来的，又嘱咐我，把它画起来圈起来，嘱咐我就是吩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什么殿宇。你看到吗？70年的预言现在终于什么实现了。70年是蛮久的时间了，好几代已经过去了，但神掌管所有人类的历史，神透过先知讲的话一定会应验。所以我们请记得这些旧约的这些事件，历史事件就告诉我们新约的这些基督徒们，请大家记得上帝所讲的应许一定会实现。特别在末世最大的一个就是耶稣即将再回来，而且呢他会提这些跟随他的人。所以我们记得这个一定会实现的，这不是只是历史事件，因为神说话算话，一定会应验的。所以大家对神的话一定要这个认真，要好好的谨守。他说嘱咐我在做一件事情，什么呢？犹大的耶路撒冷，我们知道犹大是犹大的南国，他的首都是耶路撒冷。好，要为他建造什么殿宇。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我们就应用如果我们神要我们建造殿宇，神会照他的时间呢，他会兴起各样的环境，各样人为丰富教会来建殿。要相信这件事情，神可以使用这个波斯王古列这么凶暴的一个王，也会被神所用。相对的，神会使用各样的人事物来为他自己的国度来效力。所以我们只要做几件事情。好，这几件事情呢，请大家把它写下来。什么事情呢？三件事，以至于他神的国这个以色列呢能够这个犹大人回去建国。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这没有写下来，但是你看了圣经就明白。事实上你看到无论是在这个以斯拉记、尼希米记都有或是历代志上下都看一下就知道。第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有一个人特别在祷告，那个人叫做但以理。但以理也经过波斯的王朝，但以理是喜欢祷告人，他有曾经也祷告，你看到吗？他祷告21天呢，后来间呢就来了，天使就来到告诉他，其实21天前你就已经什么蒙垂听，但是波斯有一个波斯的魔君在做什么拦阻，以至于神的话不能实现。后来呢他这个来的时候就知道说原来是这回事，然后那个征战是非常激烈的。弟兄姐妹，建殿是一个很激烈的属灵征战，你看不到 他征战得非常厉害，这是但以理书所写的，说明白哦。特别我们在重建神的殿，或者我们在建造教会也好，这些征战都会非常的激烈。所以你成为基督徒，千万不要袖手旁观，要加入战役。只要做几件事情，你要穿起全副军装，然后呢，拿起最后的兵器，就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你就能够看到得胜是属于教会的。阿们。每个人都要参战，每个人不能袖手旁观，因为进到神的国会跟黑暗的国度抗战得非常厉害。有些人不太喜欢教会有什么，你信主就是开始进到神的国度，相对的黑暗的国度一定会来什么抗衡，会来征战。大家明白这个事情，所以来到我们教会里面征战一定会有，除非这个教会已经被掳了，所以一点征战都没有，大家都在睡觉。但是你只要加入丰富教会，征战一辈子的，一直到主再来都是如此，请你明白吗？只要知道哈，但是神说以弗所书第六章是给我们全副的军装，征战就是要靠这个军装。军装为什么要让我们得到保护嘛？所以我们要靠着主，每个军装都要穿戴起来，然后呢要去面对这个战役。那圣经教导我们，这战役一定会得胜的，好，除非你已经投降了，那当然是失败了。好，但以理呢，他就是一个征战的战士，他懂得属灵征战。所以你看到但以理呢，他是不断的祷告，特别是波斯魔君在波斯的这个帝国当中做拦阻的工作。所以明白吗？在我们的区域当中有很多属灵的这些邪灵的权势在当中。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有那个执政掌权的，所以区有区域的魔君在当中做拦阻的工作，特别在台中有台中市的这些东西，我们要起来祷告，像但以理一样，透过进食，透过祷告，透过卖力，透过不放弃，神就会看见啊，神的国度就会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祷告呢，不要怎么放手或是歇手，要持续祷告。要记得一件事情，看不到的比看得到的更加的激烈。看不到的比看得到的更加的激烈，所以我们就是祷告就对了在神但以理里面坚持祷告，最后呢，神的天使就会让我们看见得胜了，因为他是为我们征战的天使。好，所以第一个很重要，但以理的祷告。第二个呢，你看到出现在第一节耶利米口中所说的什么话，这讲什么呢？就是讲到说预言七十年被掳，然后呢七十年会怎么样，会归回，代表神的应许。所以除了征战祷告之后，第二件事情一定要抓住上帝的话，我们才会得胜。一定要抓住上帝的话，这个是整个以斯拉里面很清楚，第一章清楚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做什么事，要神的应许对你说什么，不管是个人的应许或是整个教会的应许都是如此的。你个人抽到应许红包是神给你的，遇到什么事想到这个想到这个想到这个，每一次就想到这个，你就能够坚持下去。接下来就是最比较让我们比较不容易的地方什么呢？就是第三个，是讲到谁呢？讲到这个所罗巴伯。然后呢到了时间呢，他七十这个神的耶利米的七十年到了，他要带队回去从耶利米到所罗巴伯呢七十年的时间，那个叫做什么呢？那个叫做神的时间呢。那我们需要怎么样呢？需要耐心，需要等候，因为这是神的恩召，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所以到的时候他就能够看见这个应许呢就能够这个实现。所以三件事盼望大家知道，第一件事是但以理的祷告，第二件事耶利米的什么预言，就是应许，第三个呢就是所罗巴伯的什么行动。这三件事情呢能看见这个国家呢就能够重建起来，这个是看见的事情因为别卷书有写，我就把它一起讲。好，接下来你看到第三节，在你们中间凡做他指明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什么同在。你看呢古列王他真的是敬畏神他知道他的王位他的国度都是耶和华赐福的。接下来他也受激动，他说我乐意将这被掳的以色列百姓犹大呢犹大人回到耶路撒冷去为他的神重建圣殿。好，凡是在被掳当中的过去被尼布甲尼撒王被掳的这些人呢，无论在哪一省呢，这些子民呢都可以回到犹大耶路撒冷城去重建以色列神的殿，因为 只有他是神，画起来，只有他是神。哇，这个很特别哦！你看这位王呢，宣告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什么同在？愿神与这人同。那个人是指谁呢？就是所罗巴伯要去回去重建的这一批人呢，跟随的大概40,000多人呢，跟着所罗巴伯第一批回到犹大重建圣殿的这个人呢，神与他同在，所以他在做什么呢？他在祝福重建圣殿的人呢。感谢主啊，所以我们看了就很开心，原来神会使用各样的外邦人哦，各样的这些人力来为重建圣殿来效力，所以我们也安心，我们祷告求神祝福，无论是应用在我们建殿也是如此，神会兴起环境，兴起各样的人事物来为他的教会来效力。好，接下来呢，我们看第四节，大声读来，
凡剩下的人无论是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
好，你看到吗？神激动了古列王，他下了诏书，并且要他们的百姓呢，跟随着所罗巴伯回到他们的地方去重建圣殿呢。这是很特别的事情，很大的神迹。不仅如此哦，他自己支持之外，他还告诫所有剩下的人。什么叫剩下人呢？有两种人，第一个呢，就不是犹大人呢，这些人留在他们的本地人呢，就是用像现在就是不是基督徒了，全部都要支持，要出钱出力。另外的呢，就是本来就是什么犹大人呢，那是你不想回去建殿，你们留在本土的，你要留下来哦。这些人呢，一样的，不管住在何省哦，哪一个地方呢，你们不要只是袖手旁观，都要拿出金银，还要拿出这些牲畜了，来帮助所罗巴伯，还这群人回去建殿。等于说你们不能袖手旁观，要一起来参与了，让每个人都能够被神所用。那另外为耶路撒冷神的殿呢，还第二件事情就是要甘心乐意献上礼物啊，甘心乐意献上礼物啊，这是他招数的内容。我们看了之后就觉得哇，很特别，很大的神迹在当中。好，接下来从第五节到了十一节是第二段，我们来读一遍，请。
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主古列王也将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波斯王古列派库官米提利达将这器皿拿出来，按数交给犹大的首领舍巴萨。器皿的数目记在下面：金盘30个，银盘1000个，刀29把，金碗30个，银碗之次的有410个，别样的器皿1000件，金银器皿共有5400件。被掳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舍巴萨将这一切都带上来。
好，弟兄姐妹，你看到第二段的发挥到，哇，你会越来越明白，原来哦，神是这样的位神，他是拯救人的神，他是拯救以色列百姓的神，今日呢也是拯救全世界所有的人。好，讲到这个，我们想到谁是最伟大的救主？就是耶稣。主耶稣呢，他是唯一的救主，也是最伟大的救主。你看到整个以斯拉记一开始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如果你是那时候当时的犹大人，你是以色列百姓，你已经被掳在那个地方，经过了好多年间，你还有希望说你们会回去建殿跟建国吗？要是我们大概都是绝望的嘛，对不对？那个帝国那么大，一个比一个 帝国还大，比巴比伦还这个凶猛的一个国度啊，怎么可能呢？在人看起来不能，是不是？我们眼光也不可能。应用在我们世代也是如此，当你看到你的家人没有得救的时候，我爸爸我妈妈可能吗？我的家族败得这么凶可能吗？我们家族历代都是这样子的，一代一代都被辖制住，可能吗？弟兄姐妹，答案是可能的，只要主耶稣基督来到，凡事都可能。看看耶稣来到一个地方，那个叫格拉森，那些整个村庄都在拜的，最厉害的有个人就被赶到什么坟茔去了，整个被锁链链住，那链也链不住，又被挣断，不穿衣服， 拿石头砍自己，整天就拿那些死人骨头啊，然后像野兽一样精神错乱，这样人还有机会得救吗？这种人还有机会得医治跟释放吗？圣经告诉我们，当耶稣来到的时候，哇，格拉森的这个人呢就完全得救，耶稣一句话就把鬼什么赶出去了。他身上有多少条鬼呢？圣经记载说2000多，这么多的鬼叫做群呢、啊，不可能得自由的，连家乡人都放弃他。但是救赎主来到的时候，他整个清醒过来，穿起衣服，变成正常人了。这个就是救赎的恩典了、啊，这是释放的恩典。在耶稣没有难成的事，以色列百姓犹大国也是如此。他们被辖制这么大的帝国，好像恶者笼罩整个，不可能啦，永不翻身了。但是神的预言透过了耶利米讲过，70年之后你们回去建殿，那时候就是救恩来到的时候，整个国家完全翻转过来。所以他们回到他们圣殿的时候，你看诗篇也好，他们回去说哇，都在做梦啊，这种事情怎么发生的也不晓得。像我们信主一样，我们家怎么可能信主呢？我这种病怎么会得医治呢？我这种坏习惯怎么可以得自由呢？被辖制的田怎么断开呢？好像做梦一样，不是吗？我们对神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常常抓住神的应许，在人有难成的事，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第一章在讲到释放的时候，完全改变过来。好，这个辖制非常的大，在人看起来不可能，但是神的救来到的时候完全得自由，你看到吗？神使用古列王哦，好，他完全的下诏书，放手让犹大国犹大人回去建立他的国度哦，这个是很大的神迹。好，不仅下诏书哦，接下来你看到吗？所有的万物都要为这个来效力。看了一下，来，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都起来，画起来，都起来，要上什么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好，你看到吗？这个建殿呢，神会使用外邦的国啊，这个国王来用它，并且呢，你看到这些犹大人呢也起来了，有两个支派，一个是犹大支派，一个叫便雅悯支派，这是犹大国南国两个主要支派。有历史学家说，其他的北国有没有以色列十国呢？好像没什么动静了。为什么呢？因为本来就是两个不太好的国，然后呢他们对回去建殿也没有什么兴趣，所以大概10个支派可能还在留在波斯其他的省份。但是主要的这两个，就犹大跟便雅悯就起来了，跟着所罗巴伯，有人统计大概40000多人呢、啊、就起来哦，然后他们的族长还有祭司利未人都一起被神的啊这个灵激动，他们的心被激动，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都起来建造。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一件事情，要常常为我们丰富教会来祷告，让我们建殿的事情不是牧师师母或是传道人的工作，是所有大大小小的工作，因为这是神的托付，也是神的应许，要起来祷告。所以我们6月呢一直开始给大家建殿手册，有没有？要去祷告，要祷告到哪时候呢？祷告到建殿为止，不断的祷告，这个月没有，继续在祷告，继续在祷告，要像但以理一样，要像这个耶利米一样，抓住上帝的话，不断的祷告下去，直到神的殿落成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不再为这个事情再祷告。我们要开始为这个事情祷告。好，先来为这建殿呢不断的祷告下去。好，神呢激动他们之后呢，他们人有了，要回去到40000多人。接下来呢，他们四围的人就开始拿银器、金子、财物啊，这个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好，你看到有三部曲了。第一件事情是他们可以回去什么建殿，看到这吗？可以的，本来从不可以变成可以。好吧，弟兄姐妹，我们继续为建殿祷告，盼望我们从不可以变成可以建殿，就等于说我们可以看见土地已经有了啊，这个呢厂商已经有了。好，这个我们要去的这些要经过好多的关卡呢，都通关了，可以建殿了，这第一关。好，这个有的话，后面呢就要人力了，人力就是这些呢都要一起去建造的工人。第三个呢就是物件财力，看到这吗 ？OK， 这三个重不重要呢？很重要。这个就是我们要建殿的各样人都要一起来帮忙，有钱出钱，有力 出力，大家一起来建造神的殿。好，四位人呢已经看见通关了，而且有人要回去了，这些人没有回去的人呢都要拿起兵啊，这个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来帮助他们，把它圈起来帮助他们。虽然他们没有回去，但是他们要一起参与建殿的工作，都要帮助。怎么帮助呢？拿出宝贝出来，银的、金的、财物、牲畜、珍宝都要来帮助他们。好，当他们这么奉献出来，圣经的小字就出现，坚固他们的手。讲得清楚吗？建殿人呢，他们觉得哇，很多被什么支持。也许你不能直接参与建殿的工作，但是间接的你可以奉献金银财宝了，也可以兼顾这些人在建殿人的心智。所以我们要大方的奉献在神的国度啊！我们盼望大家能够为建殿呢甘心献的礼物。还有另外的甘心献礼物，就是在献祭哈，到最后有守着逾越节啦，这些都是要献的礼物。好，第七节，大声读来。古列王也将耶和
华的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
好，把它画起来。古列王也将，把它画起来。也将看到什么呢？因为他没有什么责任要你回去建殿，他也没有责任去为他们来奉献。可是你知道吗？看到这事情大家万众一条心的时候，哇，古列王的心又受感动。他呢也将代表说他自己也掏出来了，他自己愿意一起参与建殿。他做什么呢？把耶和华殿中的器皿都拿出来。这个是在上一这个代的时候我们知道尼布甲尼撒王和巴比伦王掳掠过来的时候，从神的殿里面拿出所有这些器具有人说大概1000多个这些器具很多很多都被掳掠掉了，所以整个神的殿呢的器具都打到外邦的这个庙当中了，是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但是神你看做了很大的神迹，感动激动古列王的心，然后他们呢愿意把这个神的殿里面的器具全部拿出来还给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乐意去回到他们的当中建殿。好，这些东西呢有非常多非常多。好，第八节说，波斯王古列就派另外一个叫做官这个库官米提利达，这是一个波斯的一个库官，将这些器具拿出来按数，你看呢，所以他有没有点交过有很清楚，1000多件呢交给犹大的首领叫色巴萨。好，色巴萨呢这个是犹大的首领，其实就是所罗巴伯了这个很重要，他是一个他们过去留下来的名字，有人说是波斯的名字，有人说是巴比伦的名字，不管怎么样他是所罗巴伯这是历史家所讲的把他交给他，因为他是一个首领，要带这些人还有带这些奉献带这些器具神的器具要回到犹大去重建圣殿哇，如果你加入这个行列的话一定非常兴奋哇，看到神的国神的神的祝福临到好，器具呢就这些东西了。我们来读一些，预备，请来。器皿的数目记在下面：
金盘30个，银盘1000个，刀29把，金碗30个，银碗之次的410个，别样的器皿1000件，器皿共有5400件。被掳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色巴萨将这一切都带上来。
好，你看到吗？这边点数的当中有金、有银、有刀、有碗这些东西你看到一个特色就是都是非常宝贝、有价值的。看到这些吗？都是很重要的宝贝的价值。好，这边我们就明白应用出来。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的工作主要的工作3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传福音，传天国的好消息给很多人听。第二个呢？他要做教导的工作，就像以斯拉教导真理。为什么被掳呢？就是不遵守真理，或者不明白真理。第三件工作呢，被掳的人呢，长期被掳掠当中呢，一定发现2件事。第一个呢，就是受伤，被掳的人一定常常会受伤。好，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被捆绑了。所以你看到耶稣第三件做什么呢？他做医治跟释放。医治跟释放，这是耶稣来到世上3件事情。应用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到耶稣呢，花了大概一半的时间都在做医治跟释放。 你看到整个四福音书一半的时间都在医治跟释放，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被辖制，被掳掠去，长期当奴隶一样，心灵啊身体都受到伤害，所以耶稣专门在做医治跟释放。当耶稣呢在医治释放的时候，曾经有一群啊，这法利赛人，他们是宗教人士哦，他们是一个自我称义的人，他们看到耶稣呢赶鬼的时候，他们就跳出来哦，就开始讲话啊，这个人呢是靠什么鬼王啊，别西卜在赶鬼的，有没有？他靠着这些呢，耶稣马上讲说啊，一国就自相纷争的话，怎么会站立得住呢？一家纷争是站立不住，还有一国相争也是站立不住的呢。而且我赶鬼不是靠这个啊，是靠什么？神的灵。如果我靠神的灵赶鬼呢，神的国就临到你们中间。所以他讲什么呢？原来讲到两个国度，也代表说耶稣基督告诉大家，赶鬼是一定会有的。这个国度呢，就是征战的非常厉害，但是耶稣是靠圣灵在什么征战，所以得胜是属于他的。接下来他就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如果我们释放要得到得胜的话，有个很重要的律是什么律呢？耶稣说一个人呢，要进到一个壮士的家，要得胜的话，要先捆绑壮士，然后呢才能够把他掳掠的东西怎么样，那些金银宝贝呢抢夺回来。告诉我们几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捆绑的动作。壮士呢，就今天的魔鬼撒旦。如果你要进到他的国度，他的国度有很多赃物、金银宝贝，都是他偷来抢来的，都在他的赃物里面的家里面。如果你要去动他的赃物，包括这些奴隶，你很简单，做一件事情，一定要捆绑壮士。壮士被打倒捆绑了，你才能够自由去到的地方，使被掳得释放，使这些赃物呢能够完全的得到自由。因为你看到这个地方吗？看到这个地方了吗？神激动的鼓励王，好，他的手就放开了。你看这么大的帝国怎么可能呢？但是神却使用他的救恩在当中啊，然后呢让他们能够回去得自由。壮士好像被捆绑住一样，接下来呢他被抢的东西，金的银的这些碗啊刀啊，全部都可以带回去。这不是被掳得释放，那是什么呢？所以感谢主哦，愿到我们的新约的教会就明白，原来耶稣基督就是那弥赛亚，他是最伟大的救赎主。所以被掳的可以得着释放，得释放人呢就会很自由，会很啊，这个很感恩，说哇，怎么可能呢？事实上是可能的哈。好，所以从这一章里面就知道，原来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被掳得释放的时间恩召已经来到了。今天我们在末世的当中，我们要常常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更多被掳的得释放，被啊这个压制得自由。好。第二件事情提醒大家，就是历史正在神的手中。你看人类历史一直下去，不要忘记在水平当中还有垂直的这双手就介入，包括我们中华民国的历史、台湾的历史都在神的手中啊！记得这样子，改朝换代都是一样，神都在掌权，盼望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好，第三件事情，请大家记得要使整个殿建起来，三件事刚刚提过。第一件事情就是热切祷告，像但以理一样继续祷告，继续祷告，有波斯魔君会拦阻，不要担心，21天之后就会祝福就下来了。要坚持祷告，不要祷告2天就算了，看不到祝福就不要了，坚持下去，因为他灵界的搅扰非常的激烈哦。第二件事情，大家记得要像耶利米一样，有相信神的应许，要不住的抓住上帝的话，应许什么就相信，不要看环境，相信神的话。第三件事，像所罗巴伯一样，能够带队起来，好，带更多人进到神的这个应许当中。好，愿神祝福大家，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进到一卷书以斯拉记来感恩。主，我们知道以斯拉就是神来的帮助，神来的护卫。主，我们很渴望，主，我们的这个丰富教会能够为主来建殿。主，求你帮助我们，透过了这个以斯拉记，让我们信心更加的坚定，帮助我们都知道你来到世界上就是要使被掳的得释放。主，我们建殿的目标就是让更多的福音 能够被广传出去，更多被辖制的得自由，受压制的得盼啊，这个则释放。主，我们祷告，愿神透过今天的这一章，让我们知道主耶稣你的手掌管人类的历史。我们要宣告所有的这些无论是哪个地方要为主来效力，特别我们要有一些关卡要通过，求主来软化这些心，使这些心都能够为主来效力。主，我们感谢你，也求你兴起丰富教会，男女老幼都一起来为主来献殿，献出我们的金银财物宝贝，来帮助让更多人能够一起来看见建殿的工作。赞美耶稣，我们最后祷告，求圣灵运行在丰富教会，让我们的祷告的时候不要歇息，我们要像但以理一样祷告到底，相信波斯的魔君会被捆绑住的，我们相信台中的魔君也会被捆绑住的，南屯区的魔君会被捆绑住的，我们宣告这区要完全得自由，更多南屯人台中人要归向耶稣基督。谢谢你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